生活中有一个现象，刚入社会时，大家都在按部就班地投简历找工作，收入和成长相差无几。五年十年过去，有人一跃成为了某个行业的领头羊，有人却困在中年危机里焦虑不已。人和人的这种状态差距到底是怎么拉开的呢？有人说是因为基因家境，有人说是情商、努力、机遇，想不清楚的笼统归结为命运两个字。我不喜欢模糊的思考，具象做拆解，我更喜欢这种说法。人和人的差距是由环境和思维习惯两大因素构成的。时代、阶层、原生家庭和出身等环境因素你左右不了，但思维习惯却是你可以左右的，且往往思维习惯是你唯一可以撬动命运的支点。撒切尔夫人有句话说，小心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行动，小心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性格，小心你的性格会变成你的命运。跟你分享六个改变自我的思维习惯，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第一，低层次勤奋，手很勤快，脑子不动。职场剧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，工作多年的陈其雄竞选经理失败后找到领导哭诉，我在公司整整十二年没日没夜加班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我这么努力难道你们看不到吗？领导却冷眼道，你的工作不是按努力来算的，他更不是给你升职的理由。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所谓的努力只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约翰和哈里同时进入一家蔬菜贸易公司，半年后只有约翰升职加薪，哈里想不通就去质问老板。老板把他们俩叫来说，公司打算预定一批土豆，你们去看看哪里有卖的。半小时后，哈里急匆匆跑回来说，20公里外的蔬菜批发中心有。老板又问有几家，哈里说没细看，他再跑去看看。20分钟后，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有3家。老板接着问土豆价钱多少，他还是答不上来。正当他准备再跑去问时，老板把头转向了约翰。约翰微微一笑，把卖家地址、价格、谈价空间、运输方式回答得清清楚楚，还带回了样品给老板挑选。职场分两种人，瞎忙族和高效人士。前者只知道埋头干活，从不多想，老板问起来总是挤牙膏似的回答，后者却注重思考事情本质，想清楚再行动。如果你也想走出低层次勤奋的陷阱，拿到真正的结果，可以试试这两个方法。第一是永远以终为始去思考，问自己三个问题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做到至少哪三点可以保证目标完成，如果拼尽全力完不成 Plan B 是什么。第二，曾国藩式高质量五勤，请逼自己养成深勤，好好运动，早睡早起，精力饱满，才经得起世事刁难。眼勤，多观察，多留神，会看人，工作事半功倍。手勤，多总结，多复盘，多练习，进步来自复盘。口勤，下级也好，上级也罢，耐心沟通，1万次也不为过。心勤，最重要的是养成一颗耐操、爱思考的心。第二是抓不住重点，捡芝麻丢西瓜有多可怕，为了免费的东西抢破头，为了直播间福利不睡觉，为了小便宜欠大人情，为了抢几块钱红包浪费大把时间，为了挣几百块外快上班时间干私活耽误正事儿。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呢？甚至自己也经常陷入这样的误区呢？生活中很多人总是不自觉免费上瘾，在芝麻大点的事情上浪费了大量时间，可也正是这种低层次的追求，不知不觉间阻碍了我们的成长。有句话说， 整天只知道为琐碎小事忙碌的人，必然成不了大器。人生在世，可做的事情很多，但真正重要的其实就那么几件。工作不是消消乐，而是打 boss。 如果你也经常感觉忙不过来，可以试试这两个方法：少做事情，做好事情。可能你会问，怎么才能每天有更多的时间做事情？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可能有更多时间，你需要的是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。常人的思维定式是，事不做，天会塌下来。跳出思维定式则是，先看事情重要性，再舍弃不重要的事。如果你不能把事情做好，你应该先少做事，而不是让自己更忙。第二，用一天最好的2到3小时做最重要的事。村上春树写小说时，总是早上4点左右起床写稿，一写就是4、5个小时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不见任何人，拒绝被任何事打扰。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心流，是指当人们将精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时，会产生一种高度的兴奋与充实感，不但让人高效地完成工作，更能使人达到忘我的境界，产生幸福感。所以，与其整天低质量忙碌，不如找到一天中你效率最高的2到3小时，充分享受工作和学习带来的乐趣。每天能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胜过干10件不产生结果的琐事。第三，执行力极差。你是乌龟型还是猎豹型？这个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乌龟型，想得天花乱坠，却拿不出实际行动；一种猎豹型，一有想法，立马就去落地执行。很多人总是晚上想了千条路，早上起来走原路。电影《社交网络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扎克伯格被女友甩掉之后，当晚灵光一闪，在电脑上开发出了一款社交应用 Face Match， 大获成功。可注意一下他开发的时间细节，就能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。晚上8:13回到宿舍，晚上10:17开始动手敲代码，凌晨2:08同学萨瓦林回来提供了算法公式，随后产品上线。也就是说，他只花了6个小时便完成了产品的设计、开发与上线。这可是一个小型团队2天的日常工作量。正因为惊人的行动力，日后他才能推出 Facebook 大获成功。那如何才能做猎豹不做乌龟呢？可以试下这2个小方法。第一是换掉口头禅，试着把待会儿再说、明天再说换成更具体的我会在什么时间做，或者更有激情的说干就干、现在就做。你总是之后再说，只会忘在脑后，再也不说。二，找到行动扳机。比如你想培养读书写作的习惯，那就布置一个你喜欢的书桌，读书写作都在这个环境场进行。久而久之，只要你坐在这个桌子前，就会很快进入读书写作的专注状态。这个桌子就成了触发你行动的扳机，你能拥有的扳机越多，效率就越高。四，做不到极致。专家型的人到底有多迷人？之前一位专门负责防治有害生物的超市阿姨火了，别人上岗顶多也就是在卖场里挥挥拍子，保证顾客面前不出现蚊虫。但普赛红不满足于此，他想从源头上防治。先是研究蚊子，总结出一套蚊子作息规律，然后在超市内外布下天罗地网，几乎没有蚊子能逃得过去。想一想，普赛红的工作普通吗？太普通了。可他却把这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到了极致，成了专家。这种专不是说他有多高的学历，而是他真正懂得怎样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。反观现实中的大多数人，大事做不了，小事看不上，一直说自己没有机会，刚进公司就觉得不受重用，就只能打打杂。拥有成为画家的梦想，却不甘心只做个小设计。想创业赚大钱，做这个怕丢人，干那个怕累。如果总是眼高手低，不珍惜机会，就永远没有被发现的机会。要知道， 能认真干好一件小事的人，身上是会发光的。只有这种光芒，才能引领他一步一步地获得更多的机会。任何事做到极致就是艺术。没有成名前的张颂文，不断演小角色，做小演员，打磨演技，最终获得大角色的机会就是如此。第五，只会靠自己。30岁之后，人脉的重要性。有一句很残忍的话说，职场不是淘汰35岁后的人，而是35岁还没有人脉的人。35岁之后靠简历找工作，本身就是一种思维错误。无论何时，积累人脉是和积累工作能力一样重要的事。30岁后有2点，请一定记住。第一是，内向是性格，外向是技能。外向和内向只是你的性格底色，并不代表能力高低。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性格优势发挥到极致，成就价值，或者把自己不具备的特点，通过刻意练习变成一项技能。我认识很多优秀的管理者，都是内向性格，但在商务场合依然能谈吐大方，达成合作。也依然有很多外向的管理者，本身性格大大咧咧，但也能通过练习共情力和同事深度交心。所以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，要相信自己的潜能和刻意练习的能量。第二是理解人性。人脉维护的第一层，价值交换。能够被利用，说明你有价值。与其玻璃心地觉得成年人的关系不纯粹，不如刻意地培养自己价值交换的能力。而第二层的关键在于人情温暖。日常嘘寒问暖，不如关键时刻借10万，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。6，对待时间的态度，向死而生太酷了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苦恼，想减肥运动，想读书考证，想升职加薪，但 flag 总是一个又一个倒下。转眼一年年过去，自己还是一事无成，挫败感满满。那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呢？《反时间管理》这本书作者的妻子有一个弟弟叫嘉文，在21岁时因为意外去世了。这件事对全家产生了巨大冲击，他们惊异于一个人的生命竟然能够戛然而止。所以他们开始认同一个观念，生命在于行动，行动才是人生。很多人总是说自己有很多的梦想，等退休后，等孩子上了大学就去实现，但可能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没有能力支撑了。生活总是有太多的不确定，你永远无法等到万事俱备。不用等到退休再开始，也不要永远过一阵子再说。人生不过3万天，我们要做的是向死而生，过好一天是一天。首先，最小化你的时间颗粒度，过好一天就是过好这一生。如何避免时间无察觉地匆匆流过呢？可以通过记录，按照每小时甚至30分钟的颗粒度去执行和记录，让自己的每一天有所觉察。查理芒格、王健林，我们崇拜的大佬，都是按照分钟来计算自己的时间的。其次，学会做特种兵。比如上班路上可以听一本书，洗澡时可以听播客、网课。试着让一份时间制造出多重价值，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成就感满满。工作多年，我见过出生一手烂牌的人生生打成王炸，也见过很多人在安逸的环境里逐渐活成了温水里的青蛙。30岁之前混得不好，尚可以责怪原生家庭缺少运气加持，但30岁后，一个成熟的人就要学会自己对自己的选择和成长负责。既然左右不了环境，就要努力掌控自己，精进自己，在不可控的范围内保持乐观，在可控的范围内不放弃努力，才是不确定的年代里我们普通人最大的英雄主义。